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将近2000年前的今天，因为我们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下礼拜是复活节的主日。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耶稣基督他曾经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然后在那一天的时候，这个百姓都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跟他扬声欢呼，说这个何塞纳从主那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在过了没多少天的时候，当本丢比较多在这个审判他之后，说你们要把这个人怎么办呢？他们讲说钉死他。所以人心的这种变化其实真的就是在瞬间之间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这个主日，因为今天是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这一天，我们也可以特别来纪念他。因为他的就像我们所说的，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而来，而他的死啊，他的复活是带给我们救恩。我在几个礼拜前结束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分享，然后我就现在在思想，我要到接下来要讲哪一节经文，讲哪一段圣经。那我也跟长老们商量说，哎，我们接下来讲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想到在最近很多的时候，我发现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特质是神所给我们的，而且也是因为神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确据，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一样。只不过常常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其实跟世人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那我记得有一次吴牧师在这里讲，他说基督教，我们讲说我们一般不讲他基督教，我们讲这是个信仰，我们的信仰跟别人的信仰有什么不同。他讲到很大的一个不同，是因为我们是有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是恩典，而不是让我们惧怕。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让我们产生惧怕，让我们因为惧怕我们自己的行的不好，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当他离世之前，他说我现在离开，我必须要走，神求神另外差一位保惠师来住在你们心中。也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当耶稣离世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信了他，我们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保惠师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神他是爱我们的。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当我们无心之过被所胜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站立。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因为我过去是一个属于懊悔死心，把自己可以几天几夜就是把自己恨得半死的那种人，我觉得世界都完了。然后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有一种怎么讲，我至少我有，也我常常在讲说，以前在写情书的时候，写错一个字，我可以整张纸不要了。那也就是说，同样的态度，我是面对我的人生的。当我的人生产生污点的时候，我很努力的不产生污点，但是当我产生污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生不要了。但是能不要吗？那个时候不认识，那个时候虽然认识神，但是不知道恩典的可贵，不知道恩典是那么的好。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神的恩典，有耶稣基督的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所以想到一个基督徒，他最大最大的一个确据，最大最大的一个资产，就是他可以有喜乐。所以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它里面讲到的是喜乐。那我想说，那从今天开始，那如果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如果长老他们有要求的时候，我就开始走这个喜乐这卷书。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喜乐之书，就是腓立比书。那么喜乐是什么呀？喜乐不同于快乐。我们曾经有一次在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我们演了一个话剧，一个小品。然后呢，我记得我也背了一个牌子，对吧？那个牌子有三个人各背一个牌子，上面写忙忙忙三种不同的忙。一个是被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一些东西，我们是盲目的去追求的。然后我们眼睛是盲的，视盲。然后呢，我们变得，然后不断的去追求，以至于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因为我们要去追求那个东西，所以我们每天就要忙，不断的忙。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属于那种你不忙你会难过的，我曾经是，我不忙我就觉得我好像在浪费时间。但是有很多人都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在忙碌，一停下来，哎呀，糟糕，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事儿啊？然后就开始忙碌了。 但是到最后，其实我们世间所追求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真正能够抓在自己手上的。到最后我们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我们看到妻子儿女，或者是这特别重要是儿，可能是儿女，儿女因为我们当年的忙碌跟我们的关系是疏远的，我们没有花时间在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些资产上面，我们变得非常的茫然。所以忙忙忙，这些忙造成我们，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一个快乐，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个喜乐。当一个新的产品在 Best Buy 出现的时候，我心里那个痒啊，就非常想要去买它。我买了以后，也许是桂英常说我这个人，他说都是女人在存私房钱，哪有男人在存私房钱，我就是那个存偶尔会存私房钱的人。当我存了私房钱存够了以后，要干嘛？要去买一个他可能不见得同意我买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好喜乐好快乐。但是喜乐不同于快乐，快乐是你以为你可以追求得到，但是你不一定追求得到。然而当你追求到的时候，你拿到手了以后，它的时间是短暂的，不是长久的。你过着过着过着，这个新玩意儿玩着玩着玩着，哎，它老了，它变旧了，然后你那个快乐就没了。但是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喜乐是当你在患难当中，你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我们因着那个指望，我们可以有那个从心里面而生的喜乐。那个喜乐跟你的环境、跟你的所有、跟你所看到的一切是毫无关系的，是在于你一个生命的状态。你生命的状态当中如果有神，如果有盼望，对着那将来的盼望，因着信神的话而对将来有所盼望，所得到的那个东西，那个叫喜乐。那个是因为有圣灵的常在，圣灵的同在让你对未来有个指望。当你对未来有指望的时候，你就可以轻看你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碰做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在努力的规划，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结果。但是常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从早上可以开心到晚上的，基本上我相信很少，一定会有一些事情让你不舒服。但这种时候，如果你心中是有喜乐，有那个从神而来的平安的时候，那个喜乐是可以取代你目前眼睛所看到那个环境当中的那个不满意。所以我们看到，从为什么我们会讲说这个是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有几个？有九个，对不对？九个果子，它不是有九个 individual 的九个果子，而是它是一个果子里面有九个面。同样就好像你吃一口菜，这口菜吃下去，哎呀，酸的，有甜的，苦的，辣的，都在这一口上。所以有那种感觉，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就是爱，仁爱就是爱，那神就是爱，所以这个肯定跑不掉。第二个是什么？喜乐。第二个就讲到是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没有律法禁止，这些东西是从神而来的，这些东西不是你可以去追求得到的，而是圣灵常住在你内心，它就存在在那里的。然后还有什么？因为神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如果圣灵不在你心里面，如果你不知道圣灵常在你里面，你是不会有喜乐的。喜乐是一个常住的一个状态，是因为我们有着对未来的盼望而有的东西。曾经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营会，然后有一个姐妹来，那个女的，这个姐，对不起，那个时候还不是姐妹，她穿的是一级的名牌，然后呢，开的车是不得了的好车啊，不是一般的那种车哈，然后很好的车子，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就看这个人怎么跑到这里来的？我们来这个地方好像一般都是带着一些这个不满足的来的哈，来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满足。这个人好像什么都有啊，什么他干嘛跑到这边来？干嘛要来亲近神呢？结果后来他来，然后我们正好在同一个小组，他就讲了，他说哎呀，我这次来啊，其实就是想看看我们这个某，他讲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呢，她老公没我，她老公是我老公的部下，她女儿跟我女儿同一个班，然后她女儿考试没有我女儿好，但是这个人每天就乐， 那我倒要看看为什么他有这个喜乐，为什么我一天到晚都不满足，我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不满足，我不快乐，我看看他的快乐从哪里来的。然后后来他慢慢明白了，那是真正的喜乐。后来我在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像之前的那么的炫耀，那么的以世上的财物为他的这个怎么讲依靠，他有的那种喜乐慢慢慢慢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我们讲说喜乐不是一个你可以去追求得到的，不是今天你累积的财物，你有过人的这个最强大脑，还是你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国好声音啊可以得到的，那些东西都是可以过去的。你今天长得帅，有一天你会变成老头的；你今天长得美丽，你有一天会变老太婆的，这些都是会过去的。但是喜乐的心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看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从腓立比书从第一章的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心里带善功的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也求主你这个时候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向主你完全敞开。愿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真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每一句的都能够打动，能够敲动我们的心门，让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喜乐的泉源。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这段经文我想很多人都念过，对不对？每个人都经常在念这段经文。因为神的话其实就是这是神的话。我们现在也在进行我们的一年读经一次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话语当中。但是我们讲说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话我们仔细看，实际上来讲在新约里面有十三封书信是保罗所写的，然后除了保罗书信以外还有一些一般书信，所以新约里面绝大部分是由书信的结构所结构出来的。那么在保罗的很多的书信里面，他其实都在讲什么？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感觉起来是一句很平凡无奇，再平凡不过的一句经文，就好像以前在当年啊，我们这个年代或者比我再老一点的年代，写信给爸爸不能够说爸，要写说这个父亲大人膝下荣禀，这个我不知道多少人写过这个字，我是真用过这个字儿啊。那我父亲又属于非常老派的这种人，所以要写的工工整整。那也因为这样，后来懒得写了，那后来就由另外一个人，他就直接爸，他就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这里面讲到基督耶稣的仆人。他把他自己比作为一个仆人，有多少人在座的人愿意把自己比作为是一个仆人的？仆人是什么？仆人在今日跟在当时他的定义其实还不一样的。在当时的仆人，他其实就是卖身，他的身家性命都属于主人的这么一个人，他完全没有自主的权利，他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没有，就算你有想法，你也要被你主人的意见所取代的。就像圣经里面有也在讲说，你们有哪一个人在田里面忙了一天，然后回到那个，然后这个去服侍主人，主人还谢谢他吗？不会去谢谢他的。 仆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该你的。但是这个地方他讲基督耶稣的仆人，然后这个地方讲到说，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有讲到说，在仆人他做了六年，第七年他让他出去，让他给他得自由，这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他所定下来的一个规矩。他说但是呢，如果倘或仆人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基督耶稣的仆人，他其实把他自己定位的身份是他要永远的，他是因为爱他的主人，爱耶稣基督，所以他愿意去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说，他说这个这个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保罗我想不需要多做叙述，实际上呢他自己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他自己也讲到了，他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在这个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的意义上他是无可指摘的，在这个他的这个学识上来讲他是法利赛人，所以在各样的事情来讲这个人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人。然后提摩太是谁？提摩太是他在路上，在他的第二次旅行步道的上，实际上来讲就是他去这个腓立比之前所收的一个人啊。提摩太是个年轻人，然后呢他说那但是提摩太一直是他的一个陪伴的人，提摩太不是写这封书信的人，但是提摩太是陪伴他的一个人。他说写给什么？写信给凡住腓立比，住在腓立比的人。那么讲到腓立比，那我们就必须要提一提，我们最近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在查经，我心里在想说哇，因为我正在准备腓立比书，那我们这礼拜的查经正好在十六章，对不对？我们正在讲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所以讲到腓立比，腓立比这个城是什么样的一个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腓立比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中间是爱琴海，爱琴海的下面是什么？下面是地中海。所以腓立比这个地方它在地理位置上，在军事上，在商业上，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它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稍微念一下这个第十六章啊，对不起，太激动，喝口水。保罗他们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当他来到特罗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跟保罗说，请你到马其顿来。所以那章讲到说所谓的这个马其顿的意象。然后呢，到了他从那个地方，他就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来到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所以腓立比是离他的口岸大概有十英里远的一个距离，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内陆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得到，它本身在地理位置上面来讲，它是在爱琴海的正上方。然后从地上的位置来讲呢，它是从亚洲到欧洲，从陆路上来讲，它是一个山的中间的必经之路。所以它在海路上控制了从亚洲到欧洲的必经之路，在陆路上它也控制了亚洲到欧洲的必经之路。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不一样的城市。然后呢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时候，他说于是他到了腓立比，他讲说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这个头一个城我们有时候可以解释说他是保罗进到欧洲的第一个城，他也可以讲说是福音进到欧洲的第一个城。但这个地方有讲他的意思说他其实是在马其顿那个地方是头一号的城，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不一样的。腓立比这个城市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他就已经发现是有这个金矿银矿，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聚居到那边去采矿，对吧？就像今天的金山，旧金山一样，对吧？当年都是一群采矿的人进去采金的人。然后之后呢他的屋大维又把他攻克，整种种种的。所以在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在我们第一世纪这个时候，它又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什么叫罗马的殖民地？罗马的殖民地在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可以享受免税，他们可以享受罗马公民的权利，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说写给腓立比。那我们想说 写给腓立比的人。那我们腓立比的人既然有这么好的这么好的怎么讲荣耀的这么一个身份，就好像我们在国内在哪里，我们住到大城市，我们是大地方来的人，对吧？所以有大地方来的人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自豪，我是大地方来的，不是你们这种小地方来的啊。那我们在美国是小地方，但没办法，但是大地方的人有大地方人的心态跟气度，所以他写给那边的人。腓立比这个地方，其实这是额外的一句哈，他到600多年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现在好像似乎名不见经传，除了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腓立比书我们讲到腓立比以外，其他很少有人说咱们到腓立比去旅游吧，好像没有这么回事。因为他在600年前的时候啊，不是600年，这个公元600年的时候，一次地震就把它给震得差不多。那这里就让我们回想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没有一天晚上，保罗、希拉在他们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突然怎么样？突然天摇地动，对不对？然后那个地方，这个，他们唱诗赞美。然后呢突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对不对？所以表示这个地方可能还真是有一点，这可能是在一个地震带哈。但是这个地方，当我前天晚上在一起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说约在午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光景，他们两个在被关之前他们干嘛了？他们怎么样？这个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我们那天也提到什么是木狗，木狗基本上是像个家一样，然后把它的两个脚能够伸开，能伸多长伸多长，然后手也伸多长伸多长，我们整个人就根本就是被拘禁在那个地方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姿势，然后全身还带着伤，然后罗马时代的那个伤，那个棍子还是不是我们这一般的这种棍子，所以他全身是伤，然后呢又被这个木狗给卡了个死死的，然后他们干嘛？唱诗赞美神。为什么？虽然这个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里有喜乐，而且众囚犯都侧耳而听。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活出一个形象，活出一个属神的形象，就在于我们在患难当中怎么过日子，不在于你今天怎么过好日子，而在于你怎么过不好的日子。在患难当中你依然能够紧紧地依靠神，你能够因着神所给你将来的那个盼望，你可以轻看你现在的羞辱，可以轻看你现在的痛苦。那这种时候你所带出的信息，远比于你想讲一篇道，远比于你做多少多少的事情来的震撼而有力量。人家会说，为什么他能够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仍然活成那个样子，而我在这个状态当中我还活不出那个样子。好，凡住在腓立比，然后讲在基督里，他说凡住腓立比，所以首先是这些住在腓立比的人，然后呢这些在非基督耶稣里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最近上礼拜刚刚结束我们的一个本土培训的一个训练，然后里面这题目叫做基督里的人生。在圣经里面有新约里面讲到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遍，然后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去注意到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状态，是一个我们身心灵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在基督里，就好像我们常常有用一个比喻，就好像说我们是一个蔬菜，是一个黄瓜，泡在一个那个酸水里面，那个酸水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这个里面来，改变了我们的这个黄瓜的质，以至于它带着酸性。这个时候它就在基督里，是整个的被包围当中， 在基督耶稣里，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所思所想是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你心里面所看到的，你是看到的未来。你的眼光不是看到你目前所环境当中的困难，你眼光不是看到你周边的人的可恶，你看到的是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可怜。这是一个在基督里、耶稣里的人生，他所活出来的形态。所以他说，那这些人他怎么那么有把握呢？他说，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众圣徒，我们常常就讲说，众圣徒是谁啊？圣徒，圣，我们对于我们在对我们而言，一讲到圣人，哎呦，那简直是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个圣诞节，我们不能叫圣诞节，因为只有一位是圣的，那个人叫孔老夫子，我们要叫耶诞节，是耶稣的诞辰。然后呢，至圣先师是孔夫子，所以圣只有他。然后呢，文圣是孔夫子，还有个武圣是关公，对不对？所以圣必须要能够冠在一个名副其实的人身上。各位，你们都是圣徒，有多少人当场要从椅子上跌下来？我们都是圣徒，圣徒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再看他用这个圣徒这个字，不是在此处用而已，他在罗马书讲，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他在更多前书讲，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然后我们讲到保罗都讲这个话，那别人不讲这个话不算。好，那我们看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他那里也讲了是圣徒。以弗所书也在讲了，我们众人都讲，在创立世界以前，耶稣基督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成为圣洁跟做圣徒是神给的，不是我们做到的，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但是当你自己知道你是圣洁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是跟着会有所改变的。就好像我们讲，你当你今天洗了澡，穿了一身白的衣服，干干净净的全新的衣服，你会不会去跳到泥塘里面去？你不会的。就好像我们家也是一样，我每次割草，我一定要是全身脏兮兮的，我才愿意去割草。如果说今天还没碰到脏东西，我就不愿意去割草，不愿意去做那个脏的事儿，因为我觉得会把我弄脏。我宁可别的事已经把我弄脏了以后，再去弄做脏的事儿。所以，知道吗？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的形式。我们做的事情是跟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次营会里面也讲到，首先我们要常常认识自己，你是什么人。我是圣徒，有没有大家陪我一起讲，我是圣徒，
是圣，
因为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成的圣，不是我做成的圣。凭我自己，老王永远成不了圣，但是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留下的宝血，我可以成圣，我信他，所以我就是圣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人，我们是圣徒。然后呢，我们在哪里，对不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圣徒，而且我们又能够时时刻刻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想的是他，念的是他，然后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跟他 是有关系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跟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神是有关系的，不像其他的，就是临时抱佛脚。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抱一抱他，没有需要的时候烧烧香，没关系，对不对？我们跟神之间是有关系的，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的审判。好，然后呢，怎么样？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就是恩典，恩典是什么？前两天我还被别人问到一个问题，说王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典福音？我说我们的福音就是恩典，从恩典而来，但是我们不是恩典的福音。什么是恩典的福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也就是我们常有偶尔就会，也可能是说它是属于那种 prosperity， 就是 prosperity 的，就是那种成功神学。 所以是说他们把恩典的解释，把 grace 的解释当成什么？当成是一个恩惠，是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神给我的是房子，神给我的是工作，神给我的是好儿女，这是神给我的。如果是好的，那神对我有恩典；如果今天神给我的是破房子，他给我没有恩典。恩典不是神的礼物，恩典是我们自己怎么是神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牺牲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是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错事了，然后我们要求神的恩典。就好像我常常在讲说，以前我父亲对我是很严格的，所以每一次，那个时候当然不知道什么是恩典，那个时候每一次我做错事情一定挨揍，那他也是一个绝对的法家遵守者，反正我每一次做错他就有本事，反正就是有错必责。结果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有一天他回来，他讲说，他说我不想再打你了，你去好好到房间去想一想，我不想那个。结果那一天我就突然就感觉到什么是恩典。我满心准备好，今天干了这个坏事，大概十棍子跑不掉。因为我们家是有规矩的哈，不是乱打的，这是我父亲非常骄傲的一点。他说绝对不劈头盖脸的打，一定是让你安安稳稳的打屁股，还打手，照这个方式是有规矩的，不是乱打。所以呢，我知道我今天干了这个事儿，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哎，没事儿。我那天我就突然在想，这是恩典。这是他决定要让我自己去想一想的。然后所以恩典是什么？恩典跟罪是离不开的。如果你不认识你是有罪的人，你不需要恩典。但是现在很多的恩典的福音，他讲的是你跟神求，你不断的求，神就会给你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所谓的恩典。他给你这个礼物，给你那个礼物，左一个礼物右一个礼物给你，你只要求就给他。然后为什么不给你呢？因为你求的不够。为什么没有给你呢？因为你奉献不够，所以他就拼命的奉献，然后去换取那个所谓的礼物跟恩典。这是他们所求的东西。但是这讲恩惠，恩惠是从神而来，是白白给你的，是你不是你所要来的，是神从神那里给你的。他要给你，让你因为有这个恩典，你能够重新在这个世界上不要看到自己的罪，不要看到你自己的不足，然后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恩典，当我们在看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那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他跑到父亲的面前，他说把我该得的给我，把我应得的给我。我们这边有今年去年的 Christmas 还刚刚那个爸爸儿子的两个儿子都在这儿哈。所以在那个地方讲到什么，那个儿子当他拿到他所谓的应得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到远方去了，挥霍家财，然后呢又碰到那个地方碰到大饥荒，他就一无所有，然后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的父亲家里故宫有余，我却在这里饿死嘛。所以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回家，他想好了一篇说辞要找他的父亲，跟他父亲讲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地，我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他知道他是不配的，他知道他是不配得，但是他要回去到他父亲的面前。他父亲在他还没有讲完他的话语之前，他远远看见他，他就跑过来跟他连连的亲嘴，没有看见他身上的脏，没有看见他从猪圈里面刚刚出来那个德性。这是恩典。所以当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平安是什么？我们讲的恩惠，不动了。Hello， 不会啊，这有电啊，肯定是有电的。哎，没关系。所以恩典是什么？恩典就好像我们也常常在讲说，我们去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你走在马路上，你拿了个救生圈，你想要帮助人，你要去救人家，然后你走在马路上给人家救生圈，说这个可以救你，这是福音，这是神的来的恩典。那个人讲说你神经病，我走在马路上要救生圈干嘛？但是如果你走到海边，走到那个大海里面去，看到有人正在溺水，你说我这里有个救生圈，你要不要？他说我要我要我要。所以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有罪的时候，恩典对他是无用的，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恩典必须要跟罪能够一起谈。所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平安，那平安又是什么？平安是我们在心里面的，同样的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平安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主耶稣他在复活之后，他在当这个门徒聚集在一起，在一处，他就门都关了，因为怕犹太人。然后耶稣就进来了，愿你们平安。平安，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没有平安，我们会觉得好像亏欠，好像做一些事情没有达到那个完完全全的平安，我们会觉得不对劲儿。我们去做一件不好的事情，明明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有愧神的恩典，然后我去做了，我心里没有平安。所以他讲恩惠，也就是恩典，愿恩典从神来的恩典，还有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里面在讲的是什么？这里面真正在讲的就是，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归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他这里讲到的是说，他把这一切从主耶稣基督，我那个跑掉了，现在都不见了。他这边讲到说，从主耶稣基督，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他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还是不动？你那儿动，那你那儿管吧，你也管不了，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好，没关系，常保喜乐，虽然状况不好还是有喜乐。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基督耶稣的仆人啊，我们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花了蛮多时间的。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恩惠和平安是从哪里来的？恩惠和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不是说我祝你们平安，我愿你们平安。同时这里面他也讲到说，在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所以他这里面如果他讲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的众圣徒，这句话可能就不通了。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不在基督耶稣里，他那个圣就不是他的，他必须，人必须要在基督耶稣里，他才有那样圣的品质，是有圣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不行。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所以他讲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感谢从哪里来，感谢其实跟喜乐有没有关系？一定有关系。如果今天你对于你这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是抱怨的，你是埋怨的，然后你对于你周跟你一起同工的人，你觉得你看他们不顺眼的，然后你发现很多事情好像都不对劲儿的，你有没有感恩的心？你没有感恩的心。你没有感恩的心的情况之下，你是不会有喜乐的。在这里保罗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首先他把我的神讲出来，他说这个神是我的，是个我跟他有直接关系的这个人，这个神他是我的神，我的神他是给我有感，让我有感谢的心的。当我们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当我们一切所遇到的事情就不一样的态度了。所以感恩带给我们喜乐。如果我们今天在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想到一些事情我们就咒诅就难过，我们是不会有喜乐的。喜乐的心是跟着你有一个感恩的心而来。所以你想想看，在保罗他们在腓立比的教会，他写这封信大概是十年之后，他在这个刚刚我们在看那个地图，就是他从到了腓立比去的时候，刚开始到了腓立比，第一个信徒是吕底亚，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是欧洲的第一个信徒。然后呢，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是大概西元公元大概五十年左右的时候，所以在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当他遇到了这些困难，然后甚至于把一个这个被这个邪灵所附的一个妇人，让他的主人得财力的一个妇人身上的邪灵给他赶逐出来以后，然后呢保罗就受到这些捆锁业的这些，然后呢在狱里面的时候，当他们碰到这些这个地震，但是他并没有逃走，也因为他这样子让狱卒还有狱卒的全家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在那个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是满心的喜悦，甚至于他在狱中出来以后，然后他干嘛，他先到吕底亚的家里面去。吕底亚的家里面是他们刚开始最早开始这个在腓立比的教会的开始，所以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他自己知道他这一切的所作所为，包括他在包括他在这个去马其顿之前，这个有意向让他去马其顿。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他去马其顿之前有很多事情，这个圣灵又不许他往北走，圣灵又不许他往哪走，对不对？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是圣灵的带领让他去到马其顿。从他的原来的他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能够走到欧洲去。他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他要回去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到从之前特庇然后这些地方去兼顾这些弟兄的。他的目的是要兼顾之前所走到的地方，去兼顾那些新信主的一些人。他并没有想到再去开拓这么大的一个新的一个市场啊，新的一个疆土。然后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就感谢我的神。所以我们要有喜乐的心，首先我们要对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呢，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里讲到说他为你们众人祈求，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少为别人祷告，我们常常都是为自己祷告。我们祷告的内容其实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到底心有多少是在神的身上。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常常都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怎么样，或者甚至于我的朋友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少说，他说我为你们众人祈求，这是一个很广的一个心。他必须要能够把所有人的事情，他的需要，他说为你们众人祈求，这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当我们如果说今天没有一个喜乐的心，没有一个喜乐的这样一个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为别人祈求的，我们只想到的都是自己。喜乐的灵，我刚刚讲了，喜乐的灵是从神而来，从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灵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会想到别人的需要的。当我们为别人想到的时候，会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然后呢，他讲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意思表示是说他在祈求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完了以后，好，心里有没有平安？有的时候还没有平安，然后可能再过一下再祷告一次，看看神会不会刚刚是不是没听到，我就多祷告几次，可能他就听到了。但是实际上来讲，神是听祷告的神，他有那样这个把握，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就有那个喜乐。那就好像同样在腓立比书，他后面有在讲，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我们祷告就是一个交托，祷告不是要等我祷告的事情成就了我才有喜乐，而是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至于他怎么样子成就这个祷告，他什么时候成就这个祷告，那不是我的事儿，我就已经有这个平安。这个平安，这个喜乐是从神而来。我们自己本身的时候，当你有这个忧虑焦虑的时候，你是不会有这个平安的。当我们为这个儿女祷告的时候，当儿女也许比方说 不信主，儿女他现在在外面啊，不敬拜神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心里有那个焦虑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那个平安。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真的知道你是在基督耶稣里，然后你是一个圣徒的时候，你这种时候你所做的祷告你是带着喜乐的，因为你知道神听祷告，神听祷告他怎么成就那是他的事，已经不是你的事了。这是一个交托，人没有喜乐很大的一个成分是因为你交托不出去，你对于你所祷告的结果耿耿于怀，你对于做事的结果耿耿于怀，你紧紧地抓住那个结果你放不掉，那你就不会有平安。平安是在于说我今天的一切就这么着了，神我在你的手中，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仆人是什么？今天早上我醒过来了，主人要我干嘛我还不知道呢，那我今天要做什么事儿，成不成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唯一能做的也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怎么样，有忠心。我们是忠于神所做的事，忠于神所交托我们的事情，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不是我的事。所以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我们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我常常会为别人祷告，常常会有人这个请我代祷。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在过去我真的是不太敢帮别人祷告，特别是什么，特别是王老师或者什么，请你帮我的父亲祷告，他现在在加护病房。那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我对我而言今天好像有点受人之托，然后怎么样，忠人之事似的，人家这个跟我请我祷告，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怎么祷告。但是我现在我就祷告，我就求神按着他的心意，求神医治他，按着神的心意，但是结果不在我手上，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交托出去，我相信神听祷告，我相信神有他自己的美意，我不会为那个结果紧紧地抓在手上不放，我就有那个平安。所以就刚刚那句话，就是只要将你们所要的一切经由感谢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同样的，他前面的 condition 前面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在基督耶稣里，当你知道你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你就有那个平安，有那个稳妥。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刚刚讲到他这个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他在监狱里面，他这个此时此刻他正在监狱里面，在受到捆锁之中。那这个时间根据这个他们的考究应该是在公元这个62年的时候。那他第一次去腓立比的时候大概是公元49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去到了腓立比，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有12年左右的时间。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到现在为止，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地方它的重点不在于兴旺福音，它的重点在于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在圣经里面不止一处，很多很多地方要我们合一，他说你们是同心合意。这个地方同心合意是同谁的心和谁的意？是同神的心和神的意。在这样子的一个同心合意当中，他们就能够兴旺福音。在同心合意当中，兴旺福音是结果而不是一个目标，它是已经就因为这样子它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结果的。所以你们是同心合意，那他做了些什么事呢？很肯定他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表示说他们是一直不断地在做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因为一些什么事情而中断。所以是从头一天到今天12年十多年的时间，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不单单是他们自己本身在那个地方所做出来的见证，同时他们也跟保罗是一起在做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对保罗的帮助跟这个是一次两次的，他们来那个就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这封这个腓立比的信徒是写了一封信请以巴弗提带着他们对他的奉献交给他，而且请以巴弗提留在这个罗马，因为他在罗马受在监禁当中，在就是说你就留在那里陪伴保罗，他要干嘛你就帮着他，你就陪着他，然后你就服侍他。所以他们是跟他一起同心合意在兴旺福音的，是在福音里面他们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所以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当我们 不刚刚刚这个主席他有提到，他说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兴旺福音。那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也确确实实在做一些支持这些宣教的工作。我们的心、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祷告，跟着他们，他们的所到之处，他们可以有一天说：“我感谢。”他说：“因为温哥华华人福音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是我们一起，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的所到之处，温哥华教会的人与我一起到那个地方去，我所到之处，他们的恩惠、他们的帮助、他们的心意是跟我一起出去的。我们可能人就坐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帮助、透过我们的祷告去帮助、去跟这些宣教士在一起，就跟他们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还派了一个以巴弗提陪着他。但是以巴弗提怎么样？以巴弗提他这边他病了，而且病得要死。他表示什么？他服侍保罗服侍得非常的殷勤，大概，然后他就把以巴弗提再送回去。所以，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然后，所以他在这里面是不是表达了充分他的喜悦？他的那个喜乐就在这个里面表达出来了，因为他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是可以同心合意的。然后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接下来他又讲出来他一个喜乐的源头，他另外一个源头是什么？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刚刚我有没有讲过，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把做事的结果、我们服事的果效抓在自己的手上，我们认为那是我的骄傲，那是我能够展现我的能力、展现我的努力的结果的东西。但这里面讲什么？他说动了善功的，谁是动了善功的？是神。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他讲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不是我保罗的美意，不是你的美意，是成就他的美意。在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那个动了善功的是神，然后他深信，信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信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过的日子。我今天开车，我 crank 我的 engine， 我相信它是会打开的，对不对？我到教会，我相信门是开的，都会有一个前提在前面，只不过说我们没有把那个信放那么前面而已。他这里讲什么？讲到腓立比的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他说什么？必成全。神动的功，神成全，不是我成全，我只是他所用的一个小兵，我只是他用的一个小螺丝钉，一个小东西。但是是他成全，是他动的善功，他成全。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要我们行的。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他的工作，我们这个国家也是他的工作，所有你所看到的、你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是他的工作。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深信，当你有那样对神有那么深切的信心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你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事情你就觉得揪心，你就觉得不顺服、不舒服、难过，因为你有那个信心，那个信心、那个盼望是在未来的，你知道他一定会成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耶稣他再来，直到众圣徒在主里面得荣耀的日子，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能够在空中与主相遇的这个日子，这是我们在对将来的一个盼望。他说我深信，我深信，他不是一个我盼望，我盼望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不是盼望，它是一个深信，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的信啊，我们这次营会还在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那里面是很矛盾的问题。 当你如果信，但你信不足，其实在根本上来讲你是不信的。你如果对于一个信是摇摇摆摆，那个不叫信。信就要斩钉截铁的一脚踩下去的信，那叫做信。所以没有所谓的小信，没有所谓的信不足，你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他在讲我深信，就是我极度的信，没有东西可以摇撼我，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我周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能够让我改变我的信，那叫做深信。我问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他刚刚前面讲的什么？他刚刚前面讲的说，他从一开始他在想念他们的时候，他每逢想到他们的时候，他就感谢我的神。当他讲到说什么，他都为他们祈求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喜乐，对不对？然后他讲到说，他深信那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这些都是什么？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这些意念是什么？就是我每逢在想到你们的时候，他说原是应当的，为什么？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像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不能说很好的经验，不是一个炫耀啊，也不是，就是我过去我也常常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心那么大，他可以顾念到很多人的需要，他可以为很多很多人祷告。我以前常常不懂，因为人心就这么点大，对不对？就这么心就跟这个拳头差不了多少。为什么有的人的心他就能够顾念到很多人很多人的需要，他就可以去想到很多的人。然后我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我可以。他说因你们常在我心里，这个常在他心里，他这讲的是一个事实。他说当他每逢想到他们的时候，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有喜乐，因为他常常会想到他们。我们的心其实不要专专看到自己的需要，不要光看到自己。很多年前我记得那个就周老师吧，他讲说他在四川碰过一个人，这个人常常在抱怨，他抱怨他老公，他可能是属于那种这个浪漫情怀比较重的人，他老公什么都不懂啊，这个又不记得结婚纪念日，又不记得这个，又不记得那个，然后呢好不容易暗示了个半天情人节到了，然后哦情人节快乐，就总是抱怨。然后呢隔壁老王这个赚钱赚多少啊，那个对接那个儿子怎么样，每天就在抱怨。然后后来呢他每一次找老周的时候他也在抱怨，讲的话没有一样的千篇一律的，他都在抱怨。他的心里面就想到他自己的不足，想到神对他不公平，他就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完完全全一个受害者的立场，是说我没有得到我要的。结果后来发生了汶川地震，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就反正他就问，就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有人鼓励他说你去赈灾吧，你至少你有你钞票够的，你去赈灾去。就他去赈灾去了，就赈灾之后他生命改变，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他要的，还有很多人是连他要的东西的一点点都没有的。他从一个抱怨的人生转换了到一个感恩的人生。当他心里面常常有感谢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常常都只看到自己没有的，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所有的。所以当你真的知道说，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因为他经常在想着他们，原是应当的，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是自自然然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他在那里，因为他深信那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然后他说这是应当的，常在，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然后呢常常在我心里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无论我在捆锁之中。当他在这个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在捆锁之中，当他到腓立比没几天他也在捆锁之中，所以腓立比的人对他的观念大概这个人老被关起来啊。他说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他在捆锁里面，在监牢里面，他想到他们。然后呢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当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相信福音的时候，我去跟他们辩论的时候，在证明的时候，我也在想着你们。然后什么，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在任何的时候，你们的因为你们常常与我同在， 你们常常我们是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们都与我一同蒙恩，我们从神来的恩是一起的。然后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向我做见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心肠是我们心灵里面柔软的部分，不是想，不是体会那个。而且其实心肠这个字的原意其实好像就是肠，就是软，柔软的部分。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在这个腓比书同样他讲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体贴基督的心肠，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不再以他人的心来想说我现在在捆锁当中，我接下来，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公元62年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当他要即将要第一次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是要被释放还是要出来碰到更大的这个还是要这个殉道，不知道。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说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意思不是说神今天跳出来帮他做个见证，而是说我的此心可表，日月可见，有点是我们中国人这句话，就是神人共见，我这个做的，我的心态，我做的这些事情，神有一天他会知道的。当神再来的时候，他会查明一切的隐情，会把一切那种不可知不可说的事情都说出来。神会说，保罗，你是我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与我一同享受神国里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喜乐的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因着主你自己，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有那平安与喜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不论我们所遇到的环境如何，不论我们遇到的境况如何，我们能够有那个喜乐在我们里面。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